也开始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间蒙恩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为的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意，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对你的赞美。主，真的小的在你面前战兢恐惧，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管道，能够毫不阻拦的把你流露出来。因着器皿的有限，主，真的我们不完全，但是主，你的灵在这里运行，摸着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着讲的都蒙见到。你也保守我们整个的聚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一天一生。主，谢谢你，在这里我们把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开始交通诗篇的第一部分。诗篇呢是圣经当中，也是我们神子民当中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它是以诗集作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章节。那么这个诗集跟其他的书卷有一些不太相同，它是由很多人写成的，基本上不是由一位主要的人物写成，它是由很多的作者然后经过长期的编辑而成的这样一本书。但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诗歌集这个书的第二卷，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摩西五经是开卷篇，然后我们讲到历史书，下面我们接的就是诗歌卷。诗歌卷里面第一篇是约伯记，前两个星期加上弟兄为我们交通了，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第二卷是诗歌，然后第三卷是箴言、传道书，后面是雅歌，一共五卷书，下面就是先知书。主要的旧约就是这几部分。那么诗歌这里面呢，主要是赞美。那么借着我们的祷告、清楚默想、安息、赞美与神交通，所以诗歌是我们神儿女当中非常宝贵的一卷诗，一卷圣经的书。那么诗歌的这个书名呢叫诗篇，那本诗一共有150篇的诗篇，在71本的名字就定义为就叫做诗篇。那么诗篇呢，它不仅仅是诗，它还是歌，也就是说它可以有调来唱出来。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现在基本上不太能够知道以前的调式是怎么样，但是多少还有一些信息在里面，比如说它在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名词，像什么琉璃歌呀，像什么用什么调啊，百合花呀，这种调名。那么这里头我们可以知道，稍微知道一些它的这个音乐的韵律的可能性。那么这一本书呢，它有很多的作者，最主要的一个作者就是大卫。大卫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诗人，那么他被神高为以色列当中的美歌者。那么大卫的诗篇呢，著名就是标在诗篇里面的有名记载是大卫的诗篇的，一共有73篇。那么还有其他有一些没有具名的，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看第二篇诗歌的第二篇，有些诗歌是从其他的书卷里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卫所写的。那么诗歌的第二篇里面第一句，外邦为什么争闹，我们把圣经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五篇第二十五节 sorry 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使徒行传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就是诗篇第二篇。那就是说这篇虽然没有写是谁写的诗篇，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就知道这篇诗也是大卫所写的。那么不仅是这一篇，其他还有好多篇，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去发现，比如说第95篇，在希伯来书第4篇的第7节， 96篇、105篇在其他的旧约书里头也写明，这是大卫的诗篇。所以有些诗篇虽然没有署名，但是也是大卫写的。另外的其他的作者呢，有这么几位：亚萨写了12篇，席曼写了一篇，以贪写了一篇，可拉的后裔写了10篇，所罗门有2篇，最早的一篇是摩西所写的第90篇。所以这个作者是非常的多，当然还有一些作者并不明确，推断有可能甚至到了以色列被回归的时候，他们有些作者像以斯拉呀、尼西米呀，都可能是某些诗篇的作者。当然圣经里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便去猜测了。这个作者里面像亚萨、西曼、以贪都是祭司，而且都是被大卫选定做诗班的领袖，他们本身就是唱诗的，所以他们也是作词作曲然后指挥训练诗班，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那么他们跟神的关系当然很好，借着神呢，借着他们，神借着这些作者发表神的心意，也发表我们神的子民对神的赞美。从时间上来讲呢，当然最早一篇可能是摩西写的，那么那个时候是主前1400多年，那应该大概摩西是1406年，主前1406年去世的。后面在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大概是主前400多年完成他们的回归。所以这个就我个人感觉，可能诗篇的整体成书应该是经历了将近1000年的历史。所以诗篇这卷书应该也是圣经里成书时间最长的一卷。所以这个诗篇这里面呢是有这么一些特点。那么有几个部分呢需要，我觉得可能需要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诗篇在圣经里头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诗篇对我们信徒来讲，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也很多的造就，很多的开启，而且我个人感觉它的开启和建造是其他的一些书卷不能够替代的。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有一个偏颇的这个作为，好像是因为我听说有一个弟兄他说他只读诗篇，在圣经里他其他的书卷都不读，只读诗篇，只享受诗篇。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片面，因为神给我们的东西是整个的圣经，整体的圣经不仅是旧约还有新约。以色列人他就是只信旧约而不信新约，这都不够全面。那么你只读诗篇不读其他的诗篇，我觉得更不全面。虽然诗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享受，或者说非常好的跟神交通的一个管道、一个渠道、一个方法，但是绝对不能仅仅只用诗篇来满足我们属灵上的需要。还有一点，我觉得诗篇在新约里被引用非常的多，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十架上，我前两个星期加圣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就讲到马太福音的第22章，讲到主耶稣被钉十架上说了7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诗篇第22篇。大家请打开诗篇第22篇，诗篇第22篇的第一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主耶稣在十架上被钉的时候说的话，其中的一句，7句话里其中的一句。所以主耶稣在旧约里头在新约里头引用了很多旧约里的话，比如说在回答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就引用了生命记里头第8章的几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那么在新约里头的其他的像使徒保罗的书信，还有 其他约翰彼得他们的这个书信当中也都大量的引用了旧约里面的章节，其中有些是诗篇的章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新约里面哪个地方引用它了。在读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到经上记着说，那这个经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也应该回头去看旧约里面到底引用的是哪些，是诗篇啊，是诗命记啊，还是以赛亚书啊，还是某一些书卷。那么这样对我们熟悉圣经，能够把这些很多的事实串联起来，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150篇的诗篇当中，除了第34篇以外，都有题目，都有一个题目。那么这些题目呢，我不太清楚是后人加上去的，还是怎么样，但是它里面这些题目对我们有一些很重要的指示，或者是它这个说明这首诗是谁写的，比如说大卫的诗，或者是可拉的后裔的诗。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样的性质，比如说是训诲诗，是爱慕的歌，称谢的诗，上行的诗。那么还有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比如说大卫的诗里头，他有逃避这个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他被那个放出来，他装疯的时候被放出来，后面写了一首诗。还有这个诗是什么样的题材，比如说是耶路顿的做法，这是这首诗题材怎么写的，交给谁，主要是交给一个灵长。灵长我也没太去考究，我觉得可能应该是诗班的领诗的人，或者是指挥这样的人。那么他还有写用什么样的乐器来伴奏，比如说像用丝弦的乐器啊，用什么样的调式，百合花这样一些调式。那么在诗篇里头还有很多特殊的这个音乐所用的名词，比如说什么希拉，就是好像延长啊，停顿啊，这样一个歇息啊，就好像我们的休止符一样的这么一些音乐上的用词。那在我们吟诵诗歌的时候，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导。那么还有什么琉璃歌呀，加特乐器呀，这些东西有些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心的话，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那么看看解经家或者是其他的人怎么样来解释这些诗歌，怎么样对我们属灵上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么诗歌呢，它总体上被分为五大卷。那么第一卷呢是第一篇到第41篇，第二卷42篇到72篇，第三卷73篇到89篇，第四卷90篇到106篇，然后最后是107到110篇，一共被分成了五卷。那么这个诗篇被分成这么多卷，好像也没有，就是为什么分成这样，什么人分的，也没有太明确的指示。大概被考经家他们去研究，那么觉得好像第一卷是大卫编的，第二卷是西西家编的，为的是在圣殿中敬拜，第三卷是约西亚编的，就都这两个呢都是以色列的王，第四五卷呢可能是以斯拉和尼西米编的，他们是带领以色列回归的时候，那就在最后成卷，成我们后面最后两卷的诗篇，是这两位先知，他们也是祭司，他们编的。那么稍微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尼弟兄说这五篇的诗篇，它跟摩西五经有一个对应，他认为第一篇呢与第一卷书，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第一篇到第41篇，是跟创世纪相对应，第二篇呢是跟出埃及记相对应，第二卷，第三卷73篇呢是跟利未记相对应。那么我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那么细致，我也没有读出这个味道来，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在读圣经的时候，尼弟兄提到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对照着，不仅仅是读诗篇和新约里的对应，我们还可以跟摩西五经去对应。 那么摩西五经里面第一卷就是创世纪，跟诗篇里的第一卷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来对应，那么讲到神的创造这些东西，那么可能能读出更多神的神的启示。下面我稍微想交通一下我对读诗篇主要是第一卷里面一些感受，当然最主要是我的一个属灵的经历的历程。我觉得对我来讲，诗篇可以分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诗篇，比如像诗篇第23篇，那是我们刚一得救我们大概就很熟悉的。那么诗篇第66篇讲到弟兄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就是我们稍比较熟悉的几个诗篇。那么再有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好像不是那么熟悉的诗篇，或者说比较稍微熟悉的，不像诗篇第28篇、第23篇那么熟悉的，像诗篇的第8篇，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就是神的创造，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是我们稍微熟悉一些的诗篇。那么另外有些诗篇相对我来讲就不是那么熟悉，当然有可能并不见得是最长的19篇啊，或者这样的一些诗篇我们不熟悉，但是有些诗篇我们也不是特别熟悉。当然有些诗篇编在我们的诗歌本里，像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我也没有可恋慕的，还有如露羡慕溪水，这些诗篇编在我们的诗歌里我们也是很熟悉。我希望或者说大家共同勉励，我们能尽可能多的熟悉诗篇，尽可能多的把不太熟悉的诗篇变成我们熟悉的诗篇，这样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我稍微想讲一讲第23篇对我个人经历的一点我个人的经历。诗篇第23篇是我刚得救的时候我就知道，而且当时好像有一个录音带，好像是赞美之泉还是他们出的一篇叫天赋这个文本，其中有一首诗，那当中有一个男生就在朗诵这篇诗篇23篇，然后我就非常熟悉。那么经常我们有的时候唱诗的时候也会唱，所以好像比较耳熟能详。所以我在07年到08年的中旬以前这一段时间，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可以说是一个低谷。当然我不能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死因的幽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经历了神对我的医治，神对我的帮助。我稍微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我是大概97年底，如果我还没有申请绿卡的话，我就6年的H1就到期了，我必须要离开美国。当然我也办了加拿大的移民，当然就是唯一的我不太可能回中国了，就是去加拿大。然后我的工作因为就是这个身份的过程呢，我就从我在一个工作6年的地方一个公司转到我现在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单位，我在Irvine的一个工作单位。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以后，我整个的这个状态非常的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忧郁症 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自己觉得整体上来讲，我的事业，那当然别提什么叫事业了，因为工作，我在那个工作新的这个工作地方，本来是做 R&D， 后来现在等于是做个 QC， 做个非常 routine 的工作，对我来讲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挑战记忆，就是做日常的一些工作，很简单的测试，虽然还都是那些仪器，但是很简单。那么我的身份，然后我的家庭也出现很大的困难。这个时候当然我就觉得自己是好像一事无成了，然后尤其是我最后的一个所谓的救命稻草，就是我的信仰。那么我还觉得我有神呐、我还有这些东西，有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可是我得到了一个对我非常有影响的说法，就是说你敬拜你的神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敬拜，你为什么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这样来做，完全是根据由于你自己的性格，由于你自己的天生的这些东西。那当时我就感觉到我非常的震惊了，我觉得到底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一天在床，那个时候我又因为一个是病的问题嘛，就是忧郁症本身造成的，然后再有一个，当然这个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它就体现在你的身体状况上也出现很多的状况。那么我工作当然因为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去做，身份啊收入你必须要保证嘛，但除了这个工作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兴趣，吃饭也是。中午可能带随便凑合一点，都是我还不愿意在外面吃，就是带点什么东西。晚上甚至就是基本不吃东西就这么过去了。然后躺在床上，实际上你也睡不着，这个时候也不愿意读经，甚至也根本不愿意祷告。祷告我感觉唯一的地方就是我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出去就碰到天花板就弹回来，根本没有神。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想法非常非常的多，一个是对自己的怀疑，那你这个信仰被说成是这样，或者说你自己也认定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你就走到这一步，那你真的信神救了你吗？或者说我真信，我真实的被神救了吗？这又成为一个问题了。那更不要说你去倚靠神或者是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挣扎，如果这个东西倒了以后，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我自己都已经对我觉得好像就是一堆垃圾，什么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我后来慢慢的一个感觉。就感觉神一直在我身边，他一直在那里看着我，他还不像是像我们做父母，当然我这个比喻呢可能不是那么贴切，你像我稍微体会一点，我的孩子病了的时候，我看到他病了，你像我的女儿，大概大女儿是不到一岁的时候发高烧，那就哭，然后呢我就想给他送到急症室去，我没办法代替他去病，给他做各种的降温的这个措施，物理的呀药物啊什么都，但是好像一直都没下来，所以就下班中马上就要带他去医院。后来发现快到晚上就是要去急诊室的时候，他突然那个温度降下来了，那我稍微心里平了一下，但是他还是哭。那我们做大人的觉得没有办法，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医院到最后查了半天，说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感冒。但是他就是哭，但是大人你心里头就是觉得他好难过，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这个感觉，我觉得比神的那个感觉还低很多。这个只是我们稍微体会一点神。神的那个，我觉得神在我身边的那感觉是什么？看着这个孩子病了，很可怜。神知道他为什么病，而且知道怎么样把他医好， 甚至可以替他去病，神就是这样替我们在十架上死嘛，他替连死都能替我们，更何况我们有病呢？神都可以替我们病，但是神并没有马上去治我。我当时的祷告就是，神你医治我呀，我病了，你现在你为什么，你如果是神的话你就治我呀，把我治好，别让我一天陷在这样的苦恼当中啊。神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我觉得神真的是为我们的好处，他不是不能，他也不是不愿意，他就是看着这个孩子怎么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好了之后还不会再重蹈覆辙。我们知道我们的病会重蹈覆辙的，这个忧郁症也是这样。所以我虽然不是专家，但是我可以跟大家稍微说一点我的经历，就是我的感觉，对这个忧郁症我觉得是精神上的一种感冒。当然你身体上的一个感冒很快，如果是轻感冒，轻微的流感不治，它一个星期就好了，症状出来马上就会好。但是你不治加重的话，它就会得肺炎，再严重就会心肌炎，最后也会死人的。美国人的就是感冒也会死很多人的那年，我们亚洲人当然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忧郁症也是，你精神上这两天不快活，就是一个小感冒，然后你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对你的身体各个方面有影响的时候，体现出来这种症状的时候，它需要看病，需要吃药，甚至如果你不治让它下去的话，它也会出人命，对啊，也会有自杀啊，这种都会出来，所以也不是可以惧怕。那么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有神，我们不需要，这当然如果神开启你去用药物治疗，你必须要走这个过程的话，那也是神的指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信靠的话，我们有这位神，神一定会治。所以我就当时感觉就是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诗篇二十三篇就那样轻微的进到我的心里，它也不是一个声音，不是我放录音机它那个人的声音出来，好像连声音那种感觉，好像头脑当中也有一种衣服图画。我当时虽然那个开始是非常短暂，一下就过去，又陷入那个痛苦，但是那个东西一点一点的加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诗篇里头说到那个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说到杖，但是弟兄提到就是跟昨天交通说，杖是神用来为我们抵挡敌人，为我们排除一些环境。那么我真的感谢神，神把我搁在那个环境里头，我现在当然回想起来，可能我当时的那个状态不仅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弟兄姊妹，我都是，我个人感觉啊，都是一个负面的。因为你在那个状态当中，你不愿意祷告，你不愿意，甚至不愿意见人嘛，那你更何况去愿意去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呢？你没有这样，没有一个见证出来，你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你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人里面，它都有这样的东西。我想，或多或少走过这个路程的时候，可能都多少都会有一点，弟兄姊妹有一点共鸣。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虽然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但是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真的从灵里和从深处，我就知道神还拿我当个宝贝，神还拿手托着我，神不仅像我们父母看到子女生病了，我们那样的痛惜，或者是那样的可怜，神真的有那种怜悯，那个怜悯我现在不太能形容出来，但是我想大家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感触。他可以把我们一碰就治好，可以把我们一下就恢复到你所想要的状态，但是神不这样做，他有他的目的，他就是让你在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一定最后是会好起来，而且你能够得到你的建造，你的生命可以长起来，就好像那个温室里的花朵一样，我不让它经风雨见世面，它可能真的好像很鲜艳，但是你稍微拿出去，像我们家养的动物一样，你放生的话，它在外面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那么当你一旦被治好了， 人就是这样，就会忘掉，什么都会忘掉。哎，这个东西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之后马上就没有神了，我又会重蹈覆辙的跌到那里面去。神不愿意我们走这样的路，甚至我们经过这样的治疗之后，也许我可能还会走那样的路，但是神就要经过这样一次一次让你不再走回头路。这就是他为我们最大的好处。当然也许我现在只看到今生的好处，还没有看到永生的好处。那么最后一句就自然而然的会出来，我们好像经过死荫牛骨，当然这个我也许有可能还没到，我觉得我这个是还不到这个程度了，还没到什么死荫的幽谷，也就是一个人生的低谷，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幽谷。那么就是说经过这样的治疗，你最后一句会自然的发出，我一生一世要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也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自然而然的出来。所以因为我就觉得，因为是我可能以前比较熟悉这个诗篇，所以你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诗篇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这个也是神为什么让我们读圣经，或者说让我们熟读圣经，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经历它。神就是借着圣经来跟我们说话，神就是借着圣经来安慰我们，治疗我们，然后让我们成长起来。所以神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灵奶干粮都是我们要吃的食物，对吧？所以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这样的医治我。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昨天交通了一下，但是我也还是稍微有一点负担，就是稍微讲一讲我个人对这个神创造我们这个层次需要的层次的一点点负担吧。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了。首先当然我应该向大家做一个严肃的道歉。就是我上次在交通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上次交通的是哪卷书，你就不要说了，我就说为什么大家没有说的。对，我交通的是《诗诗记》，但是后来我讲了很多《红楼梦》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头，我当时准备的时候，我后来想的时候，我实际上我还觉得我非常的克制，就是说我觉得因为大家在这方面不是那么精通了，可能读过几遍，不像我一天到晚，不是一天到晚，就是好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然后不知道多少版本，然后整天跟人家还这个谈论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在压制我自己的这个表现的欲望，或者不是，也不是表现的欲望，其实我很复杂了，我是想借着这个《红楼梦》的这个过程，然后比喻我们圣经的这个东西，对吧？我是想把这个道理讲明，结果反而把弟兄姊妹们带离了这个神的面前。所以在这点，我不仅亏欠弟兄姊妹，我也更亏欠神。这点我真的认罪悔改。所以我觉得还是我的那个怎么说呢？是神给我的这个教诲吧。我在神的面前学习得到的一句话，就是神要我们，或者说要我个人，一个这个人，你得救的这个人，这个不堪的罪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目的怎么样？神来完成在你身上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我个人浅显的理解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过程前提，第一，我们如果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自己生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自己都不能生活在神的面前，你更枉谈带人到神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挺欣赏那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往往在我们非常 好的或者我们有负担的人面前羞于提起我们的神，这是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神面前经常不提起他们，因为我们不提起他们，我们就不愿意在神面不愿意在人面前提起我们的神，所以往往有那样的一些笑话。我们不论在工作呀，在社区生活，在任何一个不是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人家跟你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同事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哎呀你是基督徒啊，这样的感叹对我们真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应该是莫大的羞辱。那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在人的面前没有让人家看到我是基督徒，甚至我虽然做的没有好，那我连提起主的名我都羞耻，我都不愿意提起我的名。其实我觉得很自然，应该经常我们就在工作单位的时候，我想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早上一去星期一去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这周末过得怎么样啊，你都干了些什么呀。那我们很自然就说我们在 church 里有个活动啊，我们敬拜神。其实当然我不用说敬拜神，我就说我带孩子或者是怎么样，我去了 church， 那自然的人家就知道哦，是基督徒。就是你很不需要很刻意或者怎么样，你都虽然也许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爱惜羽毛了，比较觉得我这样的见证不是那么好，好像在人面前是不是羞辱神？那我觉得这可能神真的看我们的心，我们本来就不好，我们本来需要被神制作。如果在人看到你开始不好，慢慢的变到好，那这个过程就是体现神的过程了。对啊，我们不需要把我们变得非常非常好，而且这个非常非常好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并不是神的判断。那我觉得就是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真的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尤其是要把我们所有负担的，像我们没有得救的父母啊，弟兄姐妹啊，当然还有我们的下一代更是这样，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样不仅是他们的福气，更是我们的福气，这也是神为什么救我们的目的。下面我稍微讲一点这个就说我觉得读圣经之所以重要，之所以灵命里头生长的一个重要性，对我个人来讲，那么在社会学家来讲，他们可能把人的需要分成这么几个层次，再有几个层次吧。人有这个生理需要，有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的一个需要。在我来讲，我觉得被神创造有一个过程，那就当然就是先造我们的体，然后神吹口气，我们就有了灵魂，有灵的活人，对吧？然后这是造过程。那在被满足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也是从这个顺序来的，就是我们先满足我们的肉体，然后再满足我们的魂，再满足我们的灵。那我们接受教育的时候，在尤其在大陆，我们这个灵跟魂是没有分开的，我们都叫灵魂。那么很多东西觉得这个东西是非物质的，我们只分成两个，一种是物质，一种是精神。精神就是灵魂，物质就是所有的这些满足我们肉体吃喝这个所有的这些享受。但是我觉得当然就在吃喝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魂的部分，比如说我们今生的骄傲啊，这个当然就是基本上属于魂的问题。那么肉体的情欲，比如我吃顿好东西，甚至什么喝点好小小老酒怎么样的，这个是对肉体的一种满足，同时好像也对魂有一个魂生命的满足。当然我们可能在有一些文艺作品也好啊，甚至我们体育锻炼也好，不仅满足我们的肉体需要，也满足我们魂的需要。但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我个人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能够分清楚什么是灵，什么是魂，所以我还不是特别敢去碰触这些东西。我只是说一点我自己的感觉。 那么神造我们这个灵，以前我们是死的，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那么我们被救以后，这个灵就活过来了，而且这个圣灵就住进来了，这个是个很大的事情。也许我们根本没有感觉，我们根本因为也许或者说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魂生命太强，意识不到这个东西。它因为刚种下去的时候也很小，神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增长，它需要一点点的长大。那么先喝灵奶，然后后来吃干粮，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而且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牧者，我们天天听到，我们天天的不管是属灵书籍也好，各个前辈的这些经验也好，对我们都是灵生命的喂养。也许读起来可能真的枯燥无味，对我们魂没有什么感觉，或者说一点一点味道都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它满足我们的灵。我们这个灵一点点长大的时候，它就是需要满足了。你想我们生命不丰富的时候，当然很容易满足，那小孩也是，那几岁的孩子他吃饱喝足他就很快乐，然后他睡得好，然后不生病，然后他就跟小朋友玩在一起，他就很快乐。那你长大了以后，你读书识字以后，你就有很多的需要去满足。那我们不长是可能不需要满足，像朱弟兄说，你光承孕不把它生下来，那它不能长，它长再大了，它那个时候它因为你限制它长了，实际上是它不会长。那你长大了之后就需要满足，需要满足，慢慢的长起来以后，我们就要更多的去得到。所以它好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或者是越来越多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灵命生长的时候，它是能满足我们的。但是这个满足我现在还没有体会到，灵的满足就能够满足我的魂，就能满足我的身体，我还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可能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灵命在成长的时候，我对魂生命对肉体的这个需求有降低的趋势，就是没有再像以前那么 enjoy 在那里面。但是也许我现在分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真的我生命成长了，还是我对这些已经看过了，还是怎么样。但是多少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当我们的最深层的这个需要被满足的时候，被神满足的时候，我们那个刺激的需要要求就降低了，就不再去一定要我在名啊利啊，我在要住大房子开好车子这样的一些要求里面去觉得是那样的好像多么能满足我自己。就有的时候多少还是可能有这种满足的需求，那么就是被尊重啊，或者说所谓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样。那如果我们有一个看见，最简单的看见，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都是在地上的，我们在神那里有奖赏的时候，神的那种满足真的能让我们把这个满足至少能够降低，而不是去要求更高。
诗篇卷一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第三篇，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第四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显我唯一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第五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第六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以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第七篇，大卫举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请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第八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九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木拉便。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以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西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第十篇。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 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第十一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第十二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第八。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第十三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第十四篇，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第十五篇，大卫的诗。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第十六篇，大卫的金诗。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第十七篇，大卫的祈祷。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 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神啊，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耶和华，请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第十八篇，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的鼻孔冒烟上腾，从他的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是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他的厚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多多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你的斥责一发，你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第十九篇，大卫的诗。 焦雨灵长。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第二十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以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告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第二十一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耶和华，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服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以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 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第二十二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地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 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第二十三篇，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第二十四篇，大卫的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